第一章的这个七到九节呢，这里提到说预言犹大国呢会衰败，那么在衰败的时候，神没有说一下子啊就让这个国家灭亡，还留下余种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七节这里就提到了啊，他这个城呢、会被烧掉啊，田地被外邦的侵吞啊。那么到第八节呢，说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啊。一般人都认为呢，这一段的预言呢，在这以赛亚书36章就应验了啊，应验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个时候犹大国啊，只剩下锡安城，其他的城呢、都被啊这个亚述国所囊括了啊，所以只剩下这个城。那这个剩下这个城呢，啊，先知告诉他们，只要你肯悔改，那么神还是会保守，啊，所以到第九节这里就提到，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烧留余种，我们就像所多玛、俄摩拉一样。那这个余种呢，这个是先知书里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余种也就是说复兴的核心。在新约圣经里头也有啊，余种是神特别保留的，作为来复兴神国的啊这些啊重要的核心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人实在是很不配得神的恩典，但是神还是一再给人机会，人若能够及时回应神的话，那么神就让他得到恩典。你看十字架上面的那个强盗啊，他们实在是不配得神的恩典，但是其中有一个及时悔改了，那么他就得到恩典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真的是多么的慈爱。好，再看第十节到十五节，第十节到十五节这里提到犹大国信仰危机的静音。刚刚提到忘恩负义悖逆那是远因，这里谈到静音是什么呢？就是轻慢神。当时犹大国呢，他并不是说没有什么宗教活动，事实上呢，他们宗教活动非常的频繁，但是他们内心已经远离神了，所作所为呢，都是那种轻慢神的行为，是表里不一了，所以这样的宗教礼仪呢，是神所不喜悦的。那我们看第十节，这里就称呼这个耶路撒冷的官长叫做所多玛的官长，称呼犹大国的百姓叫做俄摩拉的百姓。所多玛、俄摩拉，我们都知道啊，这两座城呢、是非常的淫乱悖逆，并且呢一意孤行啊，就是说他们非常的这个悖逆啊。那么神希望他们呢能够用心来听神的话啊，那么就能够挽回这个败坏的这个局面啊。那今天也是一样啊，今天这个教会啊，要如何从软弱中来兴旺呢？你只要看看那撒迪教会啊，启示录第三章啊，撒迪教会呢，神就跟撒迪的使者讲，你这个教会里头啊，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啊，你要把他们找出来，因为他们呢要穿衣白衣跟我同行啊，他们是配得过的，啊，这个就是余种。所以今天教会要复兴啊，你就要找教会还有哪些人是穿白衣的，你要把它找出来，那就能够来复兴教会。好，那在这里那我们来看看他们要怎么样啊来面对他们信仰的问题呢？这里先指出啊他们那轻慢神的几件事实啊。从十一节这里提到他们的奉献，这里特别提到他们献的燔祭啊，虽然献燔祭啊，但是神并不喜悦啊，因为他们所献的燔祭啊，虽然献的可以说是非常好的祭物啊，但是并没有跟他们悔改的心相称啊，即使献上最好的，神还是不喜悦啊。所以说虽然我们很认真做工，但是重要的是什么？不要凭着私人的意识在做圣工，你凭私意做圣工，最后是空空的。好像亚伦的两个儿子，他们凭自己的意识不献上祭坛的圣火，反而自己献上燔火， 这么一现啊，糟糕，两个人马上被神击杀而死。所以这个是要来提醒我们啊，身负重任的啊，长职负责甚至传道哈，在做圣工的时候，不要说啊随随便便，虽然你献得很好啊，但是呢，因为你是凭着私欲来献。所以我们在解释圣经也是一样啊，不能够凭私欲解释圣经。你看这个各个教派啊，他们对圣经解释，就是啊，一方面是比较马虎了，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啊，圣经明明讲应该怎么样，但是凭着私欲啊，结果呢被神弃绝了，啊。那么第十二节这里讲，你们来朝见我啊，啊，谁向你讨这些呢？你们使你们践踏我的言语呢？不合神旨意的奉献呢，啊？是污秽了神的殿，污秽了神的教会。你看那亚拿尼亚夫妇啊，他们不是很献了很多吗？变卖田产要献给神吗？可是他们又从当中拿了一部分去啊，是那归为自己啊，就圣灵把他击杀而死。好，所以我们在奉献的时候，不要啊这个偷神的钱了。好，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啊出现了这么一个危机，是什么呢？我们有些人软弱了，十一奉献献不出来，干脆换个名目来感恩捐呢，啊，换个名目建筑捐呢，把应该给神的十一捐呢，啊，转换名目，反正我有献呢，但是我是献不到十分之一就是了，哦，那么我就干脆好了，那既然不是献十分之一，那就献感恩捐什么捐啊，献了很不少的那个名目，但是就是没有献十一捐，哦，假如今天教会啊，哦，信徒都献十分之一的话。我看那些什么建筑金都不必了，你十分之一已经很够用了，啊，教会的需用应该都是够了。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会献十分之一的一定是信心，怎么样？有信心的，你们有信心的教会就会发展，啊，信徒会增加嘛，会增加，奉献十分之一的就越来越多，啊，所以说我们今天这个真的是要凭信心来遵守神的话，要献十分之一。啊，不要去偷神的钱啊，然后改变名目，啊，这个神都不高兴。那假如说我们在奉献上啊，这个凭自己的私意在奉献的话，你说神喜欢吗？当然神不喜欢。是这里说是践踏神的殿宇，是践踏教会，啊，所以这一点呢，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哈。十三节、十四节这里提到是轻浮的啊崇拜了，他们有什么月朔？月朔就是每个月的第一天。哦，还有什么安息日，哦，等等的节期，哦，他们很认真啊，举办这些宗教活动，但是他们办这个宗教活动呢，掺杂的就是说异邦的信仰，比如敬拜巴利的那些活动啊，都把它带进来了。你看现在有些外教会的，哦，把那个丰年祭，啊，原住民的丰年祭带到教会去啊，他们认为没有关系啊，这个是不对的，好，所以我们教会就是要很慎重。有些人把那个什么清明节哈，啊，那祭祖的那个仪式啊，把拿香把它拿掉，变成用鲜花来代替，那这仪式跟一般的世俗一样啊。他们说这样就可以了，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宗教信仰本土化，但是本土化的结果就是歪曲的真理。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小心，好。所以在这里十四节这里讲，你们的月朔节期，我心里恨恶，我以为麻烦，我担当变不耐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绝对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变得直，在加拉太书里头也让我们看到，当时啊，信徒就把这信仰变得直了，所以这个保罗写了加拉太书的斥责他们，你们把那些立法的，那些靠自己行立法的那些啊。举动啊，把他带到这个教会来了，说什么受洗还不够，还要行割礼，啊，不行割礼就不能得救。哇，带着这些律法上的那些无用的东西来见了，啊，所以保罗不得不来斥责他们，啊，所以我们这一点呢，啊，我们应该要非常的小心了，啊，那在第十五节是说虚假的祷告，啊，他们这个虚假的祷告啊。举手祷告，但神说不看，因为他手上沾满了血。那今天主耶稣也这样教导我们，我们献祭的时候啊，若想起弟兄向我们怀怨的话， 我们现在把礼物留在坛前，先跟弟兄和好，再去献祭。那这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祷告之前，要跟兄弟和好。所以我们在家里头跟家人不和好，那一定要先跟家人和好，再来祷告。因为跟家人都不和好了，你祷告神会听吗？哦，所以这一点啊，也是我们啊在向神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的，要不然那祷告都是落空的。十六节到二十节呢，这里谈到神跟人的辩白，哦，所以你们要洗涤啦，然后自洁，从眼前除掉这些恶行。好，怎么样洗涤呢？在今天我们新约来看呢，是借着这个耶稣的宝血。在旧约，他们当然用那些水的哈，那些仪式来洁净自己啊。但新约是用耶稣的宝血来洁净自己啊。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不良风气啊，影响是相当的厉害。比如色情的影片呢，有些信徒就是说失去了这种意志力啊，看了色情影片，看了以后啊，哇，这个影像印在他的脑海里头啊，洗都洗不掉啊。等到神来追讨的时候啊，有一个年轻人就祷告的时候啊，神好像演电影给他看，一幕一幕看，他过去做的坏事都一幕一幕演给他看，他才痛苦悔改。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要懂得啊，要除去这个罪恶啊，那么神才会跟我们同工呢。那十七节这里说要行善，行去公平。什么行去公平呢？后面说解救受欺压的啊，给孤儿伸冤，给寡妇变屈了啊，这个就是行善，寻求公平。那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有时候我们呢，认为，哎呀，这个要照顾老人啊，照顾小孩很花时间，以为说这个没有什么价值，这个想法就不对了。有时候我们照顾我们家的老人或是教会的老人，是要花点时间，这种服事是很有价值。虽然老人他可能很多事情他没办法做，但是这个神就是要考验我们，是不是真的用爱心做服事。所以这里特别要求我们，你要有公平，要行善，不要轻看这弱势的这些群体。十八节以后就提到说，若能够肯来悔改的话，神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成雪白。这个意思说，人尽管罪恶深重，若肯来依靠神的话，耶稣的宝血能够洁净人的罪。所以今天信仰的可贵在于什么？因信称义。只要你肯信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只要我们不要犯自死的罪，不要犯自死的罪，你祷告认罪悔改，耶稣宝血就做洁净的工作。有些人说，什么时候我的罪才能够得洁净？你认罪悔改就得洁净了。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呢，就这样说嘛。所以说我们呢，要有这个信心，你肯认罪悔改，那么神就赦免你的罪。十九节这里又提到说，我们都甘心顺服的话，那么神就会赏赐福气给我们。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希伯来书十一章那里，你可以看到很多信心的伟人，他们因为顺服有信心，他们得到神美好的赏赐。比如亚伯拉罕呐，比如说那个挪亚啦，他们都得到美好的这个证据。那若不听从呢，说刀剑就临到了，这个就是公义了。公义什么意思呢？你认罪悔改，神不但要赦免你的罪，还要什么呢？加添福气给你，让你变得更好。反过来，你不悔改的话，神就要惩罚你了。这公义。那公平就是不是这样的。像那个法官呢，他能够赦免人的罪，但是他没有办法叫一个人变得更好。所以法官只能够做到公平，他没有办法做到公义了。这公义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这个旧约圣经这个公义这个字眼，公义跟救恩是一体的两面，这个观念是很重要。好，那再来看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呢，这里提到忠信的臣，这个臣是耶路撒冷的臣，他是信仰的领导中心。那信仰的领导中心呢，充满了从前是充满了公平公义，现在呢，既然有凶手了。这个凶手未必说是指外力 啊，外在的行为，言语的暴力也是算作他在行凶哈、啊。所以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先知在回顾过去，以前的耶路撒冷是一个多么有公义、有公平的一个啊信仰的中心呢、啊？现在不是了，现在这些领导中心呢、啊，它充满着暴力，啊，充满着暴力，啊，所以这个整个信仰就变了质哈、啊。在二十二节呢，一直到二十三节，这里就提到一些事实。所以今天的教会呢，领导中心是哪个地方？在总会来讲，当然是总会这些领导者。那在地方教会，我们长职这些负责人传道，就是我们领导中心。我们这些领导中心呢，一定要怎么样呢？凡事要按真理而行。比如说，现在很多教会有这网络啊的这福音呢、啊，但是有些教会啊，他在审查这网络福音的时候啊，这些负责人马马虎虎的，哎呀，你们青年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了。没有去注意到说网络的内容有没有违背圣经，啊，这个就害人不浅了，啊，假如说做一个领导者哈、啊，对这个真理都坚持不了了，教会当然要变质，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二十二节说你的银子变为杂质了，你的酒用水掺兑了，啊，这里就是让我们很深刻的一个认识，今天我们要选立啊圣职人员啊，真的是要按照圣经的标准来选。最近我们看《圣灵月刊》有一篇文章啊，在十二月份里头有一段话写说：“信而受洗啊，未必然全部得救。”啊，那个作者他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那结果我们那个谢长老啊，一看到他这样写完，哇，就觉得说这个是天大的事情，信而受洗未必然都得救，哇，那这个是大有问题了。他赶快就写了一篇文章来回应，所以你们看二月份了，一月份还是二月份，他就回应出来了，啊，因为他发现到这个得救的道理不容稍微更改啊。你说未必得救的话，那就真的有问题了，哦，所以作为一个长职啊，他有那种责任感，哎，不是说啊马马虎虎了，不一定有人看得懂嘛，就算了啊，不可以这样。啊，所以谢长他彻夜赶快拼命写，因为隔天要编审会了，赶快去写。哎，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维护真理的一个决心了哈。啊，在二三节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哈，官长居心悖逆，跟盗贼作伴，啊，各都喜爱贿赂，啊，追求藏私，啊，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呢，啊，那些做官长的那些有钱人呢，啊，他们呢就是欺压那些软弱的寡妇啦、孤儿啦。那今天我们要回想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也有在欺压人呢？在家庭里头，我们有没有欺压年老的父母呢？在教会里头，我们有没有欺压那些软弱的？就是说那些已经流失没有来的，你关心他吗？有些教会啊，你没有来啊，把这个名单放在后面不理他了，这不对啊！你总是要尽本位去找嘛。他为什么没有来？真的他找不到吗？哦，不找你就把他摆在后面，当做那个什么？失踪人口，那永远呢、啊，他就失踪了，啊，所以这个我们是，不可以来轻忽这些软弱的人。那二十四节这里就提到了哈，对于这些不尽责的这些领导者，神要怎么样呢？说我要跟他做对头，啊，来血恨，啊，向我的敌人报仇，啊，这些领导者变成神的敌人了，腐败的领导者，啊，所以神呢、啊，必须要除去这些人。像在圣经里头，那可拉党啊，跟摩西争领导权，神就不客气了，哦，把那些争权的那些可拉党的人啊，用地震裂开地裂开，把它吞吃掉了，这些人不配在神的国度里面。那在今天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啊，你看他张巴拿巴啊，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啊，早期啊他是教会的初期工人，但是他的作为啊，已经偏离正道。所以他的家庭到后来很凄惨，他的孩子做见证，哎，这都是我的父母啊，背逆神，哎，他发疯了，所以这个是任何人啊都逃不过神的惩罚。那二十五节这里说，我必还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杂质。至于那些肯悔改的，神要炼尽他身上的杂质。信心上的瑕疵，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不满啊、怨恨啊、嫉妒啊，那么神呢、啊、要把我们炼尽，就好像保罗身上一根刺，这根刺代表什么呢？保罗 会骄傲，所以一根刺摆在他身上就要除掉他的骄傲，哦，这是神的炼净。那二十六节呢，这里就提到，哦，说要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神的国呢应该像，真的是要像样，像神的国，哦，里头的那些谋士啊，那些啊审判官啊，都是应该是公义的，都是应该是至死忠心的。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呢，我们今天就是很需要这样子啊。当然我们今天也看到我们的教会的软弱了，软弱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所立的长子啊，我们没有托付他，好像做这个教会的这些监督，哦，这些啊，这个事工的这个执行者，没有托付他了，啊，那没有托付他，当然他们就没办法，这不晓得要怎么去尽责，啊，这个是教会的软弱，啊，所以我们应该教会应该慢慢的回归圣经了，圣经怎么说，我们要怎么做，那教会的运作就能够顺畅。二十七节这里提到，啊，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因公义得蒙救赎，啊，所以我刚刚提过，公平公义呢，啊，是不太一样。公平就是说你不要偏待任何人，尤其在宣道上面，你不要说啊，这个是什么族群的人，就不太理他，啊，哪一种族群你就重视他，啊，这个就是不公平。啊，公义是什么呢？公义就是说我们在牧养上，啊，对于软弱的信徒，我们要有信心，我们现在主的恩典够用，不好的会变得更好。不知道我们在牧养教会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比如说我们软弱的有三分之一，那你就要想办法应当让这三分之一变得更好，不要一直 保持那种不好的现象，哦，让他们有生命的见证，这就是公义的表现，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从事圣工啊，这公平公义是绝对不能没有。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提到异端迷信的崩溃，说悖逆的犯罪的要一同灭亡，啊，那怎么灭亡呢？啊，因为他们，啊，他们呢，啊，带领人们呢，啊，去做什么呢？啊，敬拜这些像素啦，啊，在园子里头拜偶像啦，啊，这个像素就好像我们所说的神木啦，啊，就把木头呢当做神来拜，把一个很特殊的园子当做神来拜，啊，这个是引导人呢，啊，走错路了，啊，所以啊，我们要防备这样的事情。像教会里头也会有这种个人崇拜呢，比如说哥林多教会有没有？第一章那里，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保罗就讲了，你们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就个人崇拜。哎，我是属亚波罗这边的人，我是属保罗的，就把保罗跟亚波罗当作他们的神一样，啊，他这些人讲的话他们才听，啊，这样是不对，啊，那这样的人呢，到最后是生命会枯干。没有生命了，那最后呢说有权势的必如同玛瑙，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毁灭掉。真假如说我们，给魔鬼留地步的话呢，那就很惨了。迷信会让人一切都归于空，甚至于要被焚烧掉。你看现在的那个一些什么新纪元运动，不管是气功啊或什么，那么冥想啊静坐啊，它共通点，啊，我看一些书他这样讲，共通点就是改变人正常的意识状态，这意识状态一改变以后，啊，就被邪灵进去了。所以难怪以前那个作家三毛为什么到最后上吊自杀在龙种，啊，就跟这个有关系。他通灵，借着通灵要跟他的丈夫来会面，到最后，啊，被邪灵做工，啊，所以说这个，啊，假如说，啊，跟这个邪灵啊交往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一章里头就提到，后面就提到这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再反复去思考，啊，如何面对信仰的危机，如何处理信仰的危机，啊，这一章是告诉我们，他信仰危机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忘恩负义，一个是什么呢？轻慢神，轻慢神是静音，啊，忘恩负义是远音，对不对？啊，静音比如说连聚会都不来了，这是静音嘛，原因就是说到最后神都忘掉了，神的恩典都忘掉了，啊，神面对这个事情是什么样？把存留余种，啊，这复兴的核心要把它找出来，叫他们悔改行公平公义，啊，那这样子的话呢， 教会就能够复兴。所以我们读这一章，我们可以去思考，今天是不是教会也有这种信仰危机呢？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去面对信仰危机呢？这是这一章。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章。第二章是谈到神的呼唤。那在神的呼唤里头，我们先看这一章的大纲。一节到四节是理想国度的意象。理想国度是指什么呢？其实这个就是指着末后的真教会。这个理想国度要在末后实现。五到二十二节是谈到什么？先知看到那个意象当中，哇，神的国度那么美好，就赶快呼唤在这个悖逆中的百姓要赶快归回光明当中了，才能够躲避神的愤怒。这一章重点在这里。那这一章重点是这样子，那我们呢，这一章重点应该是谈真教会未来的美景。真教未来的美景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我们看到这个美景，我们才会迫切的期待赶快离开罪恶，能够去建设这个美丽的真教会。在第二章的第一节，这里又提到以赛亚得到默示，那得到什么默示？就是一到四节这段经文。那么这一到四节这段经文呢，你们只要翻开弥迦书啊，四章一到三节啊，你会发现怎么一模一样，连一个字都不漏掉，一模一样。那有些人就在问，到底谁抄谁的？好像版权说了，到底以赛亚抄弥迦的，还是弥迦抄以赛亚？但是呢，你只要注意看，弥迦先知也这么讲，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亲口跟他讲。但你又看到以赛亚说，他说这是神默示的。那换句话说，没有谁抄谁的问题，是什么呢？太重要了，神不得不要把这个事情告诉这两个先知，一个是在宫殿的先知，一个乡村的这些先知，大家都要认识这个意象，很重要很重要。那可想而知，这段圣经我们就要好好去读。那么这段圣经呢，怎么写呢？在第二章的第二节，这里提到末后的日子。当然你只要看新约圣经，你会发现这个末后的日子呢，是指的主将来主再临前的日子。当然对于当时的先知来讲，他可能是会想到这个是什么悖逆归回的事情，但悖逆归回那只是影子，真正的这个应验是在新约时代，我们末后的真教会。那这个末后的这真教会呢，有什么样特色？他这里说耶和华殿的山必定坚立，必定坚立，那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当时的锡安山呢，并不是最高的，并不是最高。但是这里呢，特别提到，所提到的是什么呢？是它地位的超了，不是真的说它这个山高过其他的山。所以我们来了解，他这里提到说，这个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这坚立是什么意思呢？坚立的意思就是说，真教会的这个真理是不改变的。神的话本来就是不改变，所以我们很清楚，神应许真教的话绝对不改变，五大教也绝对不改变。所以呢，我们更清楚了解一点是什么呢？真教会是末后神国的教会了。那么神要住在这个教会里头，也不离开了。假如我们看以西结书四十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你就会发现这一点。那时候神的荣耀进入圣殿以后，那你就讲神不再离开了，这个是预表末后的真教会。所以今天呢，我们对真教会的信仰呢，要立场坚定。有人批评说，哎呀，你们怎么说真的，那别人都假的，你们这教会太骄傲了。不管别人怎么批评，你自己要心里很笃定说，我所信的这个真教会是不是真的，是独一唯一得救的教会，你自己要弄清楚，这个是我们自己对自己信仰的一种反省。那你看保罗呢，他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他就表明，因为当时人指责他，你这个是假使徒了。他怎么讲？他说我这个做使徒的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而来的，意思说我这个使徒的职分不是因为多数人来支持我才是使徒，也不是那有名望的人来支持我才是使徒，不是。 我这个是从神来的。啊，今天我们在真教会也是应该这样。你今天在真教会里头，啊，难道是说各教会来承认我们，我们才是真教会吗？啊，不是这样。我们要看这个是神他亲自所建立所启示的。所以保罗他有 很有把握，就是因为他从神那边 直接得到，啊，这样的教导。啊，所以说我们知道神是不会开乱开空头支票，说神应许真教会的，比如赦罪的应许啦，啊，比如圣灵的应许啦，啊，安息日的应许等等，你去经历它你就能够体验到。啊，说我们的信仰是千真万确。啊，最近台北教会有一个叫谢志伟姐妹，啊，这个姐妹见证真的是一方面很有口才，一方面经历很多，他各种宗教 都经历，连那个鸡同他也去经历看看，各教派他都经历，经历以后感谢主，他自己才能够很肯定讲，今天我找到真神，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将来神，会按照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能力呢，去有各种的经历。第二个是超越，这个神的教会，是超越世界，超越世界的标准。在哪方面超越呢？生命上的超越。你看世上的团体啊，是没有生命的，我们这个真教会的这个团体才是有生命，耶稣宝血所洁净的。这一点呢，就跟一般的社团不一样。一般的社团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吗？不可能，只有真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在真教会里头，我们就要这样的信心了。真教会会不会越来越好？因为有神的生命，一定会越来越好。这个是我们的信心。再来品德上的超越，品德上的超越。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应该有那种目标，要追求不犯罪的生活。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这方面的超越。所以我们在钱财上，在异性的上面，在侍奉的上面都要超越，要追求圣洁。好，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个，就是高举，神的山要高举，怎么高举？高举耶稣的名。所以你看真教会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那这个单单高举耶稣的名这样够吗？当然是不够。我们不能够只表面上高举耶稣的名，我们的行为能够来见证耶稣，这才是重要的。我们有一位在关西一位警察，他生命真的改变。他在应酬的时候，他坚决了，我绝对不喝酒了。即使老板向他跪，这样压力很大，他一直跟他讲，我是信耶稣，不能喝酒。主要是帮他解围了，不然老板用跪下去跟他讲，我这么诚意要请你敬酒，你还不喝。他一坚持到底，他知道我若走回头路的话就糟糕了，所以这个就是在高举耶稣的名。结果这个弟兄这么一高举耶稣的名，他祷告很有功效的。那个什么驼背的，他的一个亲属驼背的，祷告以后直起来，马上直起来。所以他刚信主就看到这个神迹，然后他在巡访那个老百姓的时候，在他的管区里头，好几个赶鬼的见证。他能够很勇敢来为那些犯鬼的来赶鬼，神跟他同工，所以这就是高举耶稣的名。那在第二节呢，说万民，这里说都流归这个山。这个流归的意思好像大水涌过来，所以撒迦利亚书这么讲，在那些日子有十个人要拉住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跟你们一同去，我们听见神跟你们同在了。我相信我们的教会应该会这样子，有一天你会看到外邦人十个人要拉住我们一个人的衣襟，那等于是增长十倍比如说我们一个三百个人的教会增长十倍，就3000人，不得了。我们现在的增长没有不到一倍，都零点几，0.几%。但是神的应许是确实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应许，我们就想想如何跟神同工。第三节呢，这里说说许多的国的百姓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山，登雅各神的殿。这个时候大家已经合而为一的，许多国的民都能够这么说，我们一起来 登耶和华的山，已经不合彼此了。你看我们真教会啊，很奇妙，我们传到了40多个国家，我们的教义道理都完全一致，有什么不一样一定要拿到年长的会议啊去讨论，讨论完了大家一心一意的遵守。所以你看真教会在这方面呢、啊，真的显示出圣经所说的合而为一啊，啊，而且合为的秘诀啊，是在团契的生活。今天我们呢、啊，教会我们比较遗憾，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教会都有团契，但是我们团契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地步。问题在哪里？我们应该去想一想。假如说你团契能够让信徒达到合一的地步，这个团契就是成功的团契。啊、哦，这秘诀就在这个地方。啊、哦，那第二个就循道而行。说主必将的道理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我们一定要行主的路啊！啊，所以你看，有关得救的道理，啊，我们都照圣经所讲的，不会去改变它，啊，那同样的，我们今天呢，我刚刚提到的那些圣职人员的角色，我们要赶快回归圣经，行主的道，啊，那这样教会啊，就能够啊，按照啊神的旨意来发展。再来这里谈到。因为信悔必出于锡安，这一点很重要。真理是从真教会出来的，你去其他教派要找到这个得救的道理找不到，这个也是很奇妙。所以你有机会你会看到啊，可能我们有时候买外教会的书看一看，真正的得救道理他有没有拿出来，拿不出来啊。比如说你们有时候有机会看到一些教义史啊，教义方面的一些历史，整个教义历史的演变，你会看到像外教讲的三位一体啊，讲到现在，他们那神学家讲不出来，非三非一了。你说不是三也不是一，他们说三位一体怎么解释清楚？你把不是三跟不是一拿掉，那个那一个空间就是，那这个谁能够去了解的？但是我们教会很容易讲啊，对不对？我们不主张三位一体，我们主张独一神观。为什么呢？你看看圣经，那约翰福音十七章那里讲。神的名是叫什么名字？有一次我们那个科传道去问那些啊长老会的那个研究生，他来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礼拜嘛，然后讨论圣经，就问那些神学生，神的名字叫什么？他叫天父。天父怎么是名字呢？天父只是一个名称，那个职称而已嘛，哈、哦，不是。天父叫什么名字？啊、哦，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来讲，就耶稣嘛。因为这个耶稣讲，他父啊，你将你的名赐给我。啊，耶稣的名字叫耶稣嘛，对不对？那这耶稣的这个名字原来是父的名字，啊、哦，那这个圣灵的名字也是耶稣啊，啊、哦，所以从这个名字你就可以认识，哦，原来这就是一位神啊，不要把它分作三位来看，啊、哦，那这样一分的话，外教很多人都迷糊掉了，啊、哦，所以有牧师、啊、这么讲，哎，跟一。耶稣祷告还不够，还要跟圣灵祷告，那怎么去祷告？跟耶稣祷告还不够，他是这么讲，他说真耶稣教会哦，祷告很有力量，哦，他们圣灵很充满，所以我们现在跟耶稣祷告还不够，我们要学真耶稣教跟圣灵祷告，但是我们不是跟圣灵祷告，我们是跟耶稣祷告，对不对？啊，耶稣灵就临到我们嘛，哦，啊，他们就是只是看外面，没有圣灵启发人的心啊，他不懂，啊，所以他这里讲哦，信为出于锡安没有错，哦。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所以真理是什么？从真理的灵来，真理的灵了解真理、哦、所以我们今天是很有福气。那在福气当中啊，我们不能够什么越狼自大了，这一点我们真的是觉得是很重要、啊、我们更要谦卑。这个真理你越发掘啊，越觉得很丰富、哦、那尤其我们今天呢、啊，我深深觉得，我们真教会的宣道、啊。应该有一个方向，我们要努力，就往中上阶层要传。中上，其实我们教会的信徒啊，中上层次的信徒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要如何满足这些中上这个阶层的信徒的需要，就是我们这个神的道理，啊、哦，能够深入浅出，哦，让他们了解，然后也知道说外面的人他们错在哪里，哦，让他们知道，然后跟人家对话的时候。才知道说别人在讲什么，那我们应该怎么跟他怎么对话、哦、所以我想我们 教会啊，要往这方面发展。所以在感谢主，在2001年呢，我们总会就成立了研究所。的确有些传道去，他虽然不是读，有几位读研究所，有的是读那个什么进修班的，他就觉得哇，收获很多，收获很多，觉得自己就比较有内容。事实上传道，不能够说训练3年就用一辈子，不可能的，一定要进修，是吧？所以我们很多的总会负责人也有这共识，也希望说我们一些教会也能够鼓励传道要进修，但教会谁来牧养？那现在我们有一些长职出来要代理短时间的那个注目，那这个都是一个很好配套的方法，因为我们既然真理从这里来，我们没有赶快把它传出去的话，是我们的责任了，不是他们不对，所以在这一点我们的确要赶快努力。那第4节他说他必在列国当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那么他是指神啊，他是施行审判，怎么施行呢？不凭眼见，不是用眼睛看的，不凭耳闻，这个才厉害。现在的那个刑事警察或是那个要调查那个那个犯罪命案的要凭证据，凭眼见，凭耳闻。圣经讲神是不凭眼见，不凭耳闻，他无所不知所以呢，能够有这样子那么。你看教会里头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谁被冤枉了，对不对？那没有人查得出来，他就把这个冤屈祷告神，神跟他安慰说我知道了，你不要忧伤了。真的神就把这个事情把它显露出来，水落石出，问题就解决了。像我们有些人说钱丢了，在教会丢了钱了，钱谁拿去没有人要承认了，圣灵就会显露出那个偷钱的，把它显露出来。像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人没办法，神有办法。所以这里说他在我们国中断定是非。那另外呢，他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是告诉我们教会没有战争，教会没有纷争，当然教会是一个和平的教会，有爱的教会哪里会有纷争呢？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教会有些人是一股的一种正义感，像这个社会腐败我们应该怎么样基督教站起来跟政府来对抗跟怎么样，你想这样有效吗？你看史徒时代，他们明明知道罗马政府不好，他真的起来跟罗马政府当面对抗吗？不是的，因为他背后的仇敌他们看不到，我们看得到，他背后的仇敌就是魔鬼嘛。那你要改变他的那个恶行不是跟他对抗他就会改变，他心性没有改变，你再怎么讲他还不懂。所以我们教会跟一般的教会不一样，我们在政治上我们划分得清清楚楚。因为我们知道有两个势力存在，神的势力跟魔鬼的势力，一般人是看不懂，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我们要对这个社会这个教会有所造就，我们应该要看清楚圣经所说的，我们绝对不采取什么武力暴力来达成任何的手段，没有这样子。好，那5章5节到22节，这里先知看到这个意象非常的什么，非常的惊喜我想各位呢也应该去思考1节到4节那段话，这是我们真教会未来的美景。所以他就赶快呼吁了，说雅各家赶快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在光明中才能够看得一清二楚在光明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到自己的软弱那我们呢就能够呢靠着主的恩典呢把罪孽洗掉，让我们达到零缺点的地步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头要紧的是什么要紧的是来管理教会，不是立了很多的规条我觉得立了很多的规条没办法管理好教会，对不对？你这些信徒的心性没有改变，你说哇，这个不能做，那个规条立了很多， 没有用。最重要就是靠着神的恩典，让他们在光明当中行，教导他们怎么祷告，怎么读圣经，怎么去经历神的恩典，走在光明当中，这才是重要。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头主耶稣也这么讲，彼得也这么讲，说我们不是要辖制百姓，那信徒，我们是要做好榜样，来带领他们进入光明的当中。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教会的带领，规章细条定了很多，那这个就表示我们退步了。当有一天我们灵性长进的时候，还要那些规章细条吗？其实圣经都已经够用了，所以这个是让我们了解这一点。那六到九节这里就在想，我们要思想为什么神会生气呢？像第六节呢，掺杂外邦的那些习俗啊，那些风俗习惯，那另外呢，还有妄行邪术，还有依靠虚荣，就是依靠金银财宝，依靠人的势力，崇拜偶像等等这一些，这我们刚刚也说过了，其实现在21世纪啊，是邪灵工作大行其道，只是有些人看不出来，所以有些信徒学瑜伽，有人讲瑜伽很好啊，在锻炼身体啊。那你看看瑜伽是从何而来？瑜伽这个名字跟印度教的是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去先了解它的本源。像有的学气功，这个我们要去了解这个气功从何而来。刚开始可能你不觉得了，等到后来就糟糕了。像我们信徒去参加什么潜能计划讲座，参加完了以后就神经错乱了。这个名字都很好听，什么潜能计划，其实都是跟这个观想、冥想等等，这些都是有劣势的一个地方的。所以说我们今天都是在信仰上好好追求，我们可以弥补我们的一些这个需求了哈。所以这个是在先知在这里来警告。那再看第10节到11节哈，神生气了。神一生气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逃得了神的眼目了，所以他们要躲避耶和华的惊吓跟荣光躲避不了。那时候呢，眼目高傲的都要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要屈膝的，唯独耶和华呢被尊崇。那些过去把世俗的荣耀看作宝贵的这些人到最后都是虚无的。你看有些福音专家、理财专家、教育专家，他们虽然很专业，但是这些专业不能够让人彻底解决问题，是不是？有些很专业的一些人才当他们没有真理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自己也走投无路所以说我们今天有专业固然好能够造就这个社会，但更重要是什么？除了专业以外，我们加上神的道理，那就这个真的是如鱼得水可以说是大得好处。好，我们来休息一下，同心默祷。